我们知道上个礼拜在 King of Prussia area 发生了一件很大的事情，可能对很多人来讲觉得不大，但实际上对有一个家庭是非常大的一件事情。他们家十个月的女儿被人抢走，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然后 grandmother 被人杀死，在自己的 apartment 里边，就在202旁边有一个 apartment。 然后五天之后到礼拜五就会发现了那个孩子的尸体，也就在那个 apartment 底下一个地下室或者一个什么 gym 那个里边发现的。这个凶手原来是他们自己家的一个认识的一个人，目的是什么？为了勒索五万块钱，就是这么五万块钱就杀死了自己一个长辈一个孩子。所以这么对这个家庭来说，在这个时刻他们体会到这个社会的黑暗，体会到这个生命的黑暗。怎么会有人做这样一种事情？尤其是他们自己认识的人。当 King of Prussia 这个地方，我们旁边啊，就离我们大概两三个 mile， 这个赌场搬进来的时候，3月31号，我有印象，或者3月28号那个 weekend 搬进来的时候，我们当时我们教会有一个很深的祷告，也就是神来使用我们，因为我们是马上第二个礼拜就搬进来了。神使用我们来为这个社区来征战，因为知道这个黑暗不仅仅是这样子一种好像一种一个赌场所带来的黑暗，赌场本身是带有一个象征的意义。也就是说这个社会到了这样一种地步， King of Prussia 从最初有一个东海岸最大的一个 mall 商业繁华的这样的一个象征，直到现在开始在几年之后这么开始有一个这样的赌场，盼望的赌场也能成为东海岸最大的一个。你想想这代表了一个什么？一个社会就逐渐越来越黑暗，黑暗到一种地步，然后这种东西就成为正常的事情。这个赌场周围的人，周围旁边住的居民都没有机会跑去参加去反对的这样的声音，就突然就出现了，就这样子。这个社区其实大家都知道，任何地方只要有了赌场，社区很快，不是很快，不管要花多久时间，早晚是要败坏下去。但最重要的是这个赌场象征着这个社会，象征美国社会。虽然现在美国的两个总统竞选人总想让我们大家都认为哦，主要的问题是经济，主要问题是经济哦，最唯一的问题就是经济，我们美国在美国住的人唯一要关心的问题就是经济。实际上相信主的人，基督徒心里明白，最重要的是这个国家不敬畏神，越来越不敬畏神。所以这一切我们看到的问题是自然的事情，肯定就会发生，而且将来会越来越糟糕。大概几周前有一个宗教的普查，你们知道那个 Pew Foundation， 他们经常对教会做教会的这种普查呀，就看多少人是真正的基督徒，多少人是自称自己是基督徒，多少人是无神论者等等，就在美国这样一种情况，发现美国无神论好像没有怎么改变，大概是6%-8%那种。但是呢，真正跟教会有关的，承认自己是基督徒，或者说承认自己是跟教会有关系，管他去不去教会，但至少知道自己属于哪个教会的，这些人有大概有80%多，这以前是要高得多，现在等于说有19%的人都是不承认自己跟教会有关系，而且年轻人底下30岁以下的30%，有1/3几乎都跟教会没有关系，而且他们说他们没有兴趣去跑去找教会。我们的下一代将来面临的挑战比我们要大得多。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我们自己，我知道我们中间有很多人是从无神论的这样的国家出来的，我们知道中间会有多大的挑战。我们也看到那些拜各种假神的最后的结果也会给我们带来多少挑战。我们知道敬畏神的人民是蒙福的，我们盼望着我们的孩子来到美国，我们自己来到美国是希望能够享受这样的福分，我们不盼望着我们的孩子将来会遭遇苦难。主怜悯我们，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该怎么办？不仅是我们自己不同流合污，我们自己不会绝望，而且能给这个社会带来盼望，带来更新，带来真正的改变。该怎么办？今天圣灵要用主的话语 上帝要用主自己的话语，还有用主在这个历史上所做的各样的工作来向我们表明一件事情，也就是说，什么是我们可以来不仅自己生命可以在这种挑战之中可以站立得稳，而且能为我们的下一代，能够为他们站立得稳，能够努力用我们永生之年来改变这个世界的。神会教给我们一个重要的功课，也就是祷告。知道你们大家看到这个祷告，而且呢还不是一般的祷告，要同心合意的祷告，同心合意的祷告。因为同心合意的祷告才能带来生命的更新，才能带来教会的复兴，才能唤醒这个社会，带来最终带来社会的改变。同心合意的祷告，这才是荣耀神的祷告。当一个社会开始改变，你知道神得多大的荣耀。美国现在这种情况，让我们说起来完全是不是属于神的这样的国家，如果别人看起来都会认为它是基督教国家，都会把它跟神的名字这样连在一起。你更想象一下，如果真正爱神的国家，真正仰望神的国家会有多么荣耀主。所以今天我们看成功，我们实际上在谈，我们一直在谈祷告哈，我们一直在谈祷告是我们教会一个重要的意向，真的是勤奋祷告，专心祷告，我们是我们一个重要意向。我们从九月份开始就一直在思考祷告，今天是第四讲，是这个有效祷告的第三讲，也就是说我们要同心来祷告，同心来祷告，就是我们学习功课的在这整个一个系列中间最后的一课。为什么同心的祷告会给同心祷告，同心合意祷告会给生命，会给生命带来更新，教会带来复兴，社会带来改变呢？为什么会是这样？第一呢，是因为有耶稣的同在。你跟周围人说有耶稣同在，你说所以你要同心合意祷告，跟周围要同心合意，所以要同心合意。对，首先呢是有耶稣同在，同心合意是吸引上帝来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因为主自己亲自这样说，我们大家一二三请，因为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哪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这个地方谈的聚会特别谈到，当两三个人聚在一起祈求的时候，也就是祷告的时候，人不在多少，但是当奉主耶稣的名在一起的时候，就特别贴主的心，就特别对主来讲就是一个特别欢迎他的一个地方，主就特别喜欢去。因为主实际上是特别期望他的子民合一。你知道主耶稣在他临终的时候，在他临终前，一个人在他死之前要讲的话往往是人生最重要的话。在他临走之前，他对门徒讲了很多的话，那中间到了最后，到他上十字架最后，他是这样说，我们看啊，约翰福音第十七章，我们大家一块儿来读，一二三请。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借着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父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里面。在我来的，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合而为一，让世人知道你是差我，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合一带来，你知道主就重复了多少次，合而为一，合而为一，合而为一，完完全全合而为一。主的心愿不仅是过去的信徒，当时的十二个门徒，直到我们今天未来的我们跟都合一，跟以前的信徒合一，还有我们今天我们弟兄姐妹之间的合一。这多在主，这个是主最后的话，跟他的门徒讲的最后的话，他的目的是什么？首先要让世人知道耶稣是上帝差来的，更让世人知道我们是蒙上帝所爱的，我们是被上帝所爱的儿女。你知道让人认识耶稣基督本来是圣灵的工作，然而主就跟信徒说，这是你们的工作。 就给他们如此的这样的责任，知道你做工的办法呢，让人认识耶稣，让人经历耶稣，就是要合一，就是要同心合意。你知道我们基督徒吸引人，像我当年被基督徒吸引，当年去教会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怎么这么彼此相爱，他们怎么那么有平安，就好喜欢他们这个样子。因为这样多见证主的恩典，同心合意，就是使这种令人不解、令人震撼、令人好奇、令人愿意来到我们中间来认识我们这个主，令人也愿意来到我们中间来得到主的爱，得到主耶稣的爱。不合一的地方就没有主的爱，就没有主的爱，也没有办法经历主的同在。没有爱的教会，没有爱的家，人就特别容易觉得委屈，特别容易觉得有问题，然后不小心有人就会发脾气，就在家里或者在教会里边，或者有人就会忧郁，有人就会受各样的压力，有人心中就会有苦毒。有的在教会里边很多年就说，哎呀，我在这个教会受到苦，在那个教会受到伤害，等等等等，就有很多的问题。当然有些问题是我们自己，有些问题是别人的，但总而言之都是一样，因为我们没有同心合意，没有在中间彰显主的爱。你知道婚姻家庭的理论特别认为这个家庭啊，认为家庭就是一个体系。因为家，我当初我学这个婚姻家庭，因为我们要做基督教辅导，那我们就必须受这种 training 专业的这种训练。那我当时我就特别感兴趣这个，他就说到在这个家庭中间，这你这个父母特别的重要，因为父母是在这个家庭中间最有权力的，最有权力的。哪怕你觉得你弱，你都非常有权利。如果你们的关系不合一，父母的关系不合一，家中那个最软弱的肯定要出事，你们家中肯定会有一个问题。他要么就是反叛，要么呢就是生病，有的时候要么就是其他的各样的问题。所以当你没有合一的时候，这个家庭不可能有真正的平安，家庭不可能有真正的这个相爱。所以我们仰望主，我们仰望主，是同心合一的祷告是合一的最明显的标志。否则没有合一呢，就不可能有真正同心的祷告。但是反过来说，没有同心合一的祷告，又没有办法真正有真正的合一。所以实际上这个东西好像是这样子旋转，这样子来回转来转去，究竟到底哪个是鸡，哪个是鸡蛋？其实非常简单，就做你能做的事情。合一不是你能够强迫的，但是祷告是有可能的。你跟别人一块祷告是有可能的，所以就一块来祷告。你的家庭里边夫妻如果有矛盾，或者家中任何人有矛盾，先在一起祷告。你们家如果从来没有祷告的祭坛，你不要埋怨，你不要埋怨上帝没有改变你的家里的某个人，好像20年成为你背后的钉子，总是在扎你。如果你家中没有合一的祷告，没有祷告的祭坛，你不要抱怨你的孩子有问题，要有合一的祷告。可惜的是我们中间很多基督徒没有领受这个祝福。当我这样讲的时候，可能我们在心里都在想，哎呀，巴不得我能够重新来。我们不担心，我们的教会也是同样如此。如果没有这种合一的祷告，你肯定就不会真正蒙福，也就不会真正蒙福。中间有一个传道人是有一句话，他说一个教会没有祷告会的这个教会，在结构上是有缺陷的，所以他侍奉的果效肯定就不可能完全，就不可能真正有果效。其实我们知道有我们不知道多少人哦，这个我本来应该是下一个 OK 我看看，哦，没有关系。曾经有一个，你们知道有个亚洲Gospel for Asia， 我不知道你们多少人听过这个机构，就是说福音在亚洲这个机构，是一个印度的一个传道人，他当年是在美国牧会，但是神呼召他就回到印度，然后就开始建立这样一个机构。现在他这个机构在亚洲17个国家这样子来宣教，来照顾，来帮助穷人，来宣传主的福音。然后他就曾经就回到美国一段时间，他说他来到美国的时候，大概十几年前在美国参加了一个祷告会。他来的时候呢，他因为特别向往来见美国的一些属灵的领袖们， 一些巨人，他在印度就已经听说过这些人，其中特别有一个传道人，他在印度也听到他的讲道，觉得他讲道是真的是特别特别有力量，而且对真理是没有任何的含糊的地方，所以他就礼拜天就跑到他教会去了。那教会有3000多人，礼拜天主日那天过来聚会，那个诗班唱的真是漂亮，然后这个牧师的讲道是铿锵有力，完美无缺，让他一点都没有失望，跟他想象的一模一样。所以但是呢，让他最感动的就是牧师到了最后，他讲了一句话，讲了几件事情，讲了一件事情，也就是说提醒大家来参加周间的一个祷告会。他说我最近心中啊有很多事情让我心里特别的沉重，他说你们愿不愿意来为我祷告，就跟弟兄姐妹说。所以这个传道人他叫 Johanna 他就特别的感动，他说哦，那我一定要去参加这个祷告会。然后当时他们就跟他讲，祷告会是在副堂，是在教会的副堂，3000人教会有一个副堂。然后他呢就赶紧就那天呢就专门早点跑去了，因为这样子就防止他担心会没有位置，这么大个教会。结果一去呢就让他特别的吃惊，那个教会可以装500人，他就说啊，怎么只能装500人。但让他最吃惊的呢是空无一人。然后等他坐了一会儿呢，后来陆陆续续来了6个人，然后这6个人呢中间又没有诗歌，没有赞美，没有敬拜，然后大家就开始谈新闻，就开始谈天气，就开始谈什么各种各样的事情。然后大概45分钟之后，就有一个长者，好像显然是个领袖，就进来了，然后呢就分享了一下他的属灵的感受，就一段经文，分享完之后做了一个非常短的祷告，然后7个人就鱼贯而出，就走掉了。这个Johanna牧师呢就特别的吃惊，坐在那边目瞪口呆，他没有办法想象，他就在想，怎么没有等候上帝，赞美敬拜又何在？怎么没有把弟兄姐妹的需要都写下来？那些有需要的，没有饭吃的，或者家中有挣扎的，有生病的，我怎么没有看到他们名单？3000人的教会，然后说牧师不是说他心中有很多事情让他心里很沉重吗？怎么他根本就没有出现？有 Johanna 弟兄，他是在的地方，他那个教会的背景是不同的，对于他们来说，教会的祷告会是不可缺少的。是不可缺少的，在印度还有在世界上很多地方，基督徒受迫害的地方，教会祷告会是教会的一个中心，是教会生命的中心，是最重要的一个活动之一。如果你主日有敬拜，你平时肯定会有祷告会。你没有祷告会，原因哪怕是主日因为什么迫害你没有办法在主日敬拜，你也肯定会有祷告会。祷告会是100%。而且大家经常是祷告，一个祷告就到深夜，有的时候早早就要起来，很早就为弟兄姐妹的需要，就为教会来祷告。所以他没有办法想象，没有办法想象。感谢主，我实在是感谢主。我们自己的教会在过去几年都有各样的祷告会，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主日敬拜前都在青少年那个房间里面都有一个专门的一个祷告会，为主日敬拜。会有一些人专心的在过去几年几乎每个主日早上都有在那边祷告，摆上他们的生命。还有每周四有一个曙光祷告小组，也在我们教会。还有 Chesterbrook 有一个跨教会的一个祷告会，每个礼拜二晚上。然后我们教会自己周六早上有一次周六晨祷会，而且周五也有一次周五的祷告会，每月一次。等于说一个月我们教会自己这种全教会范围的有2个祷告会，而且我们教会弟兄姐妹自己也在家里开办祷告会。我们知道清华还有雅致在他们家有一个特别的为 Ryan 还有 Allison 的医治祷告会。如果 Johanna 牧师来到我们教会，来到我们的祷告会，你会又失望又很开心。他失望是因为参加祷告会的人实在太少，他开心是因为他可以跟那些真正来的人一块来祷告。因为我们每一个来参加祷告会的人，虽然我们祷告会人不多，但来的人都是专心祷告的人，都是谦卑伏在上帝面前的，都是能够洒泪祷告的，能够为人代求的，为人呼求的。 为人哭泣的这样的一批人。所以我知道我自己每次参加教会祷告会的时候，跟各个样的祷告会，在跟弟兄姐妹一同在主的施恩宝座前这样祈求的时候，我的灵总是被大大的喂养，大大的提升。感谢主，感谢主。实际上 Johanna 还有任何一个人，其实他们如何看我们祷告会实际上没有什么关系的，重要的是主怎么看。其实我常常在想，主怎么看我们的祷告会，主是什么样的心情，他可能也是又失望又开心。他失望的是因为很多主的孩子不来祷告，就没有来祷告，因为他手中有那么多的恩典和祝福，那么多的祝福我们本来可以得到的我们没有得到。雅各书中间雅各这样说，你们得不到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根本就不求，因为主自己又这样子应许，马太福音第十八章，我们大家一块儿一二三请，我又实在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而且主又说，因为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哪里就有我在你们中间。我相信对那些克服重重困难的，克服重重困难来参加祷告会的，他们会，你会发现主还特别开心，当他看到我们，他特别开心，因为他知道这些人，我们这些来的是要来全心赞美主的，是要把生命摆上的，是来完全仰望他的，是要，因为我们相信主的爱，我们相信主关心他的儿女，主爱他的儿女，所以主就会特别开心的和我们交流，来帮助我们，来医治我们，来给我们各样的需要。所以主今天可能对你也有同样的呼召，你就把它放在心中，看是什么样的，看神会对你有如何的带领。我待会儿还会继续谈到祷告，谈到主可能会对你的呼召。好，我们说同心合意的祷告可以带来更新、复兴还有社会的改变。那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第二个原因是，哦，就刚才那个图画，第二个原因是因为同心合意的祷告有圣灵特别的工作和能力，有圣灵特别的工作。你跟周围说有圣灵能力。对，如果你要得到圣灵能力，同心合意祷告。有人说耶稣离开这个世界，他给教会呢留下了祷告会，实际上教会就成为祷告会，教会不是说是要有一个祷告会，而是教会本身成为一个祷告会。祷告会实际上成为初期教会的他们的动脉，而且里边这个动脉，所以可以跟主的生命相连，主的祝福就可以通过这个动脉进到教会的生命之中，使得教会可以成为周围世界的祝福。所以《使徒行传》第二章四十二节，我们大家一二三请，他们都专注于使徒的教导和彼此的团契、擘饼和祈祷。这个地方说起来好像这是早期教会他们所做的四件事，做的事情。好像看起来有四件事情，实际上只有两件。实际上只有两件。如果有人说你要看那个句法，就是教导和团契。而这个团契的内容就是擘饼和祈祷。就是擘饼和祈祷。就是说按他那个句法那个意思，有可能是这样子解释。所以说祷告在基督教会中间是如此的重要，如此重要。同心合意的祷告，因为使得我们可以得到圣灵各样的能力。首先让我们得到圣灵的智慧，得到智慧。我们知道在使徒行传，教会在主耶稣走了之后，使徒们跟那些其他的人一块儿就开始来祷告，来等候主。我们大家一二三请，这些人和几个妇人，包括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和耶稣的兄弟，都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这些人还有几个妇人，还有什么妇人，这所有人加在一起一共有120个人。他们就在那边祷告，祷告，祷告，祷告，然后神就给他们智慧，让他们重建他们的领袖的队伍。记得他们又选了一个马提亚作为来补使徒之一，来做好准备。你知道，在这个地方开始这样讲，实际上是为整个使徒行传要传主的福音做好坚实的准备。祷告是所有事情的开始，所有的事情的开始。第二个呢，祷告，我们知道，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使徒行传第二章。中间在他们的祷告声中， 祷告的过程之中，知道圣灵就开始浇灌，在五旬节圣灵浇灌，那个时候有响声，有风的，好像像大风吹的声音，好像有火，好像是舌头这样降落在他们头上，然后圣灵就降临在他们身上，就开始讲方言，就开始大胆向周围的人讲方言，讲当地人其他人的语言，来向他们传讲主的恩典，而且周围人就开始震撼，就开始来听主的福音。在这个时候，彼得就开始那种胆小怕事的彼得，其实不叫胆小怕，鲁莽又胆子又小的彼得，又喜欢发脾气的彼得，然后这个时候不知道怎么回事，就突然有无穷的力量，无穷的智慧，就开始讲了一篇道，结果三千人信主，那一天的功夫三千人信主，有生命的果效。而且当你同心合意祷告，你就得到勇气，得到生命的勇气。我们知道在约翰跟彼得曾经被捕，当他们回来之后，被放完之后，他们回来，这个时候弟兄姐妹就在教会中间同心合意来赞美主。我们大家一块来读第四章，这个是他们祷告的一部分。好，一二三，请。主啊，现在求你鉴察他们的威吓，使你仆人放胆讲你的道，伸出你的手来，让医治神迹奇事借着你的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他们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都被圣灵充满，放胆传讲主的道。这个就是完全的不同。这些门徒是本来是跑的，藏起来的，在这个时候当圣灵充满，他们同心合意的祷告，圣灵就降临，就充满他们，就给他们力量，然后他们就可以有勇气大胆来传讲主的道。我们知道我们很多人去传福音的时候，多少人参加过一的三福三元福音的。哦，我看看，我们可能教会应该再重新开始一次，我们大概去有几个真的参加三元福音的时候，经常要跟人讲长篇大论，要讲上一堆自己的生命见证，然后开始把福音讲了一遍。第一开始是胆战心惊，是非常不容易，但是我们每次三元福音的这些去传福音的这些队员背后都会有至少两个人来为他们祷告，所以他们就有无穷的力量。尽管讲的坑坑巴巴，哎，最后不知道为什么别人就能信主。你知道圣灵做工往往是远远超乎我们自己所能想象的，圣灵要比我们大得多。感谢主，得圣灵能力我们就有勇气，而且得圣灵能力，圣灵也亲自来拯救我们。这个地方在《使徒行传》第十二章，我们知道大家很多人都知道，彼得被关在监狱之中，因为他传讲主的福音，教会就为他们同心合意祷告，最后天使就去进去把彼得拯救出来。记得这样的一个故事。而且我们知道，如果同心合意祷告，也使我们得到医治，这是雅各书中间这样讲。这个是我们大家可能很多人都非常喜欢经，我们大家一块儿一二三，请。你们中间若有人病了，他该请教会的长老们来为他祷告，奉主的名为他抹油，出于信心的祈祷必能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得医治。大有功效的，感谢主。当我们彼此一块来祷告的时候，你知道神就会做奇妙的工。你们有没有经历过？我不知道在我们中间有没有人经历过被人祷告身体得到医治的。如果你要有，你就把手举一下，就让来见证主的荣耀。很多，我还一直要想，我要不要来见证徐杰的一个见证。大家很多人自己都知道，在过去几年肠胃他的 cholesterol， 就是说那个胆固醇三甘酸酯，肠胃那个祷告，对，三酸甘油酯 triglyceride， 对，就为他这个。还有最近呢，从去年不知道怎么搞的，这个东西不仅没有好，而且突然他的肝就开始肥起来了，脂肪肝。所以哎呀，真是有点走投无路的感觉。他做了很多的检查，那这时候就很严肃，我就知道我们教会有几家就特别为他祷告，尤其是孩子， 有几家的小孩子在为他们祷告，在为他祷告，全家一块祷告。结果今年六月份，你看他是去年大概十一月份知道有脂肪肝了，其他的指标都很高。然后六月份我们从大陆回来，然后他再去做检查，七月份的时候突然脂肪肝不见了，然后所有的指标全下来了，就好像就是他三十岁二十多岁的时候的样子。所以我还在想我到底要不要来做这件事，因为我心里总是在怀疑，你知道，我就经常讲主，我要向主来认罪，因为我连我自己信心都很小。我说这到底是真的它还是假的，是不是这个，你知道我们就搞科研的人知道数据都可能会有错的，对不对？你一次抽个样可能会有问题，可能这个做你做实验这个人尤其可能会有问题，而且样本可能都会混在一起，所以我就在心里在想可能是错的，你是不是再重新做一个。但是我有一点相对可以肯定的，是因为它两个样品是不同的样品，它的脂肪肝跟其他的另外一个指标是不同的样品，都表明它的是好的。所以我今天我就很想，我还是神逼着我一定要做这个见证，不管怎么着还是要做见证，因为我本来还想等到年底他再来做个检查，我可以肯定的时候再来做见证。但是主说你要做见证，神真的听祷告，神真的听祷告，所以等到年底他做完之后我再来做这个见证。所以你们就好好祷告，你们好好替他祷告，我们不想让他那个脂肪肝，不想让他肝再肥大起来，他已经很瘦了，他是什么都不敢吃的人。所以圣灵给我们能力，尤其是我们的祷告，合一的祷告，主就如此的怜悯。而且这合一的祷告也让我们得到使命。在使徒行传中间有这样一个故事，我们大家一块来读第十三章一二三，请。在安提阿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他们在侍奉主和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召他们做的工作。于是他们进食祷告后给巴拿巴和扫罗按手，然后派遣他们走了。你知道这个是教会第一次有规划的有规模的拆船，基督教历史上第一个怎么诞生的，是在进食祷告，集体的祷告。这个祷告中间有五个人一块祷告，其中一个是巴拿巴，再一个就是扫罗。在你一块祷告的时候，神就给你使命。我知道很多的家庭都是如此，有的时候他们不知道该给孩子应该做什么样的选择，因为太多选择了。比如说你们孩子如果现在准备读大学，你就明白你要做多少选择，你要为孩子准备多少钱，有时候还想想值不值得。Undergraduate 就得花20多万，到底值不值得，就是本科生都要花那么多钱，因为这孩子一辈子都还要读书。我们这些读很多书的人明白 Undergraduate 就不能算什么，对不对？你还是得往前读嘛，如果你真的是要做很多。现在恨不得所有人都会做本科教育，所以家长就会挣扎，很多的挣扎，同心的祷告。我听到很多的父母的见证，当他们跟孩子一块祷告的时候，孩子心就开始平静，就开始不跟别人攀比。知道贾牧师的儿子哈，你们多少人认识贾牧师儿子贾定哈？对，他当年的时候，他爸爸希望他到东方大学有个 Temple Honor College， 是一个优秀生的这样的一个学校，这样的一个学院。然后希望他能在基督教大学可以这样读书，让他在信仰上各方面可以能够守得住。当时也想得比较近，他本来还挺高兴的，然后后来就特别后悔。那个时候还没有开始之前，他就不想去申请，原因是什么呢？他有一个朋友被 Harvard 录取了，那个朋友的数学可能还比不上他的，所以他就心里啊就特别的难受。因为那个时候他已经开始，他当时15岁，他已经开始在斯坦福大学，人家这种远程授课，他的数学课就已经开始这样上了，所以他觉得自己是很出色的，自己应该可以上到相对好一点的学校。东方大学实在是太差了，所以真的是很大的挣扎。他们就祷告，家里孩子就开始祷告，就祷告，然后神就改变，让他不要攀比。不是说是他不可以上好大学，可以上名校，不是说所有的人都要一模一样。OK， 你只要是爱主的人都必须跑去上东方大学，不是这样， 而是说神对每个孩子的呼召不同。你知道神呼召你做什么吗？你知道神呼召你到什么学校吗？你为什么一定要上某个学校？究竟是你的虚荣呢，还是你的使命？同心合意祷告，跟你的孩子同心合意祷告，主就来成就。难怪保罗多次都请求教会来为他祷告，为他传福音祷告，为他真的是战胜捆绑祷告，让他不被敌人反对，这样祷告。我们多少人知道这样一个名字哈？斯布珍，在18世纪著名的传道人，他们有人说他是讲道的王子，讲道王子，19岁就开始在伦敦讲道，就开始传主的福音。然后在没过几年就必须租一个可以装10万到1万到2万人的大的剧院。我想在18世纪就有这么大的剧院，就在那个剧院里边过来讲道。在那个讲道，就曾经有一次呢，有五个大学生就到了伦敦，然后他们呢就想着，哎呀，就既然到了伦敦，就是久仰大名，就到斯布珍的教会去听他讲道去。进到教会，进到大厅，就有一个老人过来带他们说：“我来带你去看看这个教会的 heating plant， 也就是说加热厂，就给这个教会来输热量的，就是说这个热气的。这五个年轻人就心想着，7月份的伦敦，可能没有人在7月份伦敦待过，不过7月份的 Philadelphia 就跟那边也差不多。说啊，这么热，不过既然老人这么好，就跟着就去了。结果呢，就是到他上面这个剧院是上面是这样的正房啊，然后是就必须走地下室这样往下走。一打开门，然后一看，哇，里边有大概700人左右就在里边，都是在祷告。然后这个长辈就说，这就是我们的 heating plant， 这就是我们的就是生产暖气的地方，就是加热量的地方，就这样讲。然后这个老人就是斯布珍本人。你知道他为什么讲道会这么有力量，为什么他的讲道会这么能够改变人心，能够震撼人心？他有祷告的知识。我们教会主日也有这样的祷告。我刚才提到，我们教会主日每天每个主日都有人在旁边祷告，10点钟就开始祷告。这些弟兄姐妹是花了几年的时间这样子坚持不懈，你知道吗？有人知道他们在祷告。曾经有一次，我们邀请那个讲员来了，发现没有人祷告，那个讲员就特别紧张，还专门后来，因为当时我没有在。那个主日我还正好没有在，因为当时我们这些同工因为忙着要做很多的事情，那个主日大家都非常的辛苦，所以就没有办法这样子聚在一起祷告。然后那个传道人后来就给我打电话，我们俩就谈起来，他说：“哎呀，觉得就没有力量，讲到整个就没有力量。”你知道，有人就知道你们祷告多么的重要。今天我带来一个请求，这个请求是青少年跟英文的同工，特别是青少年的同工，他们想请求。在我们这些弟兄姐妹中间有12个代祷勇士，为青少年和这些同工们守望，为他们守望。每天每个主日早上10点钟就来到青少年活动室来为他们祷告。如果你要是真的是没有办法来，有特别的原因也没有关系，你可以在他们的 mailing list， 他们会给你们发过来，然后就可以你为我们的青少年祷告，为青少年的同工祷告。你愿意我们的青少年有圣洁美好的生命吗？祷告。你愿意看到上帝的荣耀借着我们的青少年彰显吗？特别是在未来这个社会，在将来那个社会，我们如果没有尽力为我们的孩子留好的社会，留个好的遗产，只是会留点钱留点车而已，我们将来就是到了天国，自己心里也会非常的不安。可是我们能做的就是今天抓紧时间在世上，我们就好好来做。如果没有人为他们祷告，这些一切都是不可能的，都是不可能的。所以你愿意成为他们的代祷勇士吗？好，如果你是，你就好好祷告。如果你要愿意，就跟我讲，跟徐杰讲。你知道他们的同工都有非常大的需要，他们自己生命需要圣灵来洁净，他们自己需要神给来传扬主福音的这样的力量。所以我就可以请大家 就是保罗对他们对同工们这样讲，对教会在以弗所的教会请他们来祷告的这样的话，我想先把这个话放在这边。所有要做代祷勇士，为青少年做代祷勇士的，你就把这句经文记下来。我希望我们都能把它背在心中哈。一二三，请要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为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所祈求，也要为我祈求，让我有口才，能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我为这福音的奥秘做了带铁链的使者，让我能照着当尽的本分放胆。感谢主。你知道在美国南北战争之后，不是南北，在独立战争之后，就是说那个美国革命之后，那有一段时间是1776年到1781年的那个时间，道德特别的败坏，那个败坏到一种地步，酗酒的人大概有500万的人，当时人还真的是很少，美国是一个很少的地方，只有在东海岸的这样的这个地方才有住人，500万人中间呢，有30万人都是醉酒，然后每年呢，每年他们要把15000人要埋葬，因为他们酗酒导致他们身体导致各样的问题，当时是脏话是不堪入耳，然后抢银行是非常常见的事情，而且在殖民这样那么这一段时间，第一次美国出现了妇女晚上不敢往外出来的这样一种情况，你可能想到我们也不敢出来，其实不过你要仔细想想，你在你们家住的小区，那你敢不敢出来？如果你要想想你不敢出来，这就是当时的情况，这就是当时的那个时候的情况。教会怎么样呢？教会当时卫理公会教会加入教会的人比离开教会人多，比离开教会人少，就是说是一个负增长。然后浸信会呢，就说他们描述，就是说他们是到了严冬的时刻，这是严冬，教会的严冬。然后长老会是喜欢讲话的，对不对？他们是有喜欢来开大会的，他们开大会就就是痛心的谴责美国道德败坏，就是来谴责美国。然后还有那个路德教会或者叫信义堂，当时走投无路，想跟圣公会联合在一起，大家合在一块儿好了，反正我们都是小教会。其实那个圣公会比那个路德会还要糟糕，当时的情况。当时你知道，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 John Marshall， 我不知道多少人知道这个历史。John Marshall 是美国三权分立一个重要的一个人物，就是因为他的坚持，他做了几十年的首席大法官，他的坚持使得美国的法律制度、这个机构整个就是独立在所有的这些其他的这个执法的这个机构。独立在这些行政的还有立法的机构，整个就出来了，就是因为他的坚持。所以他当时呢就写信给另外一个传道人，当时一个很著名的一个主教，说是教会呢实在是太失落了，无可救药。这是他当时的话。然后其实你记得当时伏尔泰，那个时候同时法国的伏尔泰还有美国Thomas Paine也同样这样讲，说是教会在30年内就会被人遗忘，基督教就会被人遗忘，不是教会了，甚至基督教，你知道教会在代表基督教，当时的文理学院这些学院，哈佛当时那个时候还不是 university， 还只是一个学院，他说哈佛的一个普查发现学生中间没有一个基督徒，你想想1700几年的情况下，18世纪居然没有一个基督徒。普林斯顿呢是所谓是因为福音派他们所建立的这样的一个教会，这样的学校，普查发现学生中间只有2个基督徒，而且当时学生暴乱，那个普林斯顿学生把最重要的最老的一个教学楼把它烧掉了，还有学生强迫哈佛的校长辞职，然后从一个长老会这个教会里边把一个圣经偷出来，在公众面前把它烧掉，就以这样的反抗。基督徒那个时候人数寥寥无几，在学院之中，在学校里边，想想我们的孩子如果是在那个时候在读大学，他们要怎么办？要偷偷的聚会，而且他们的聚会的这种记录啊，都要用密码把它记下来，因为怕人能看见，怕人能够读懂。 你要觉得今天很糟糕，你想想当年是什么样子。可是这一切有一天就突然发生变化，不是有一天，这是一段时间就突然发生了变化。发生变化什么变化？就突然之间这一切全都改变，就人们开始认罪，然后酒店开始关门，警察也没有了工作。这就第二次大复兴，美国的第二次复兴，美国第二次大复兴。那个时候怎么开始的？就是教会开始祷告，每个地区的教会开始决定好，我们大家都商量好，所有教会一块儿商量好，我们每个月第一个礼拜一晚上一块儿祷告。复兴很快就到了，当一个地区的所有的教会都这样子同心合意，这是很厉害的。所以我坚信我们教会的复兴，台福教会复兴不可能是我们一个教会，因为 Prussia 地区复兴不可能是只有这个地区，一定要是整个地区，整个费城，整个美国，盼望着看这样一天。所以这个那回的复兴直到今天影响力都非常的大。你知道那个复兴，因为他们不仅是教会的复兴，而且后来还有其他的复兴，还有各样的小比较小的复兴，在那回复兴对社会的影响，奴隶制就破除，奴隶制破除，大众开始得到普遍的教育，都可以受各样的教育，然后又有很多的圣经的社团开始出现，然后主日学，我们今天的主日学是在那个时期开始的，然后宣教的影响，我不用说其他世界其他地方，韩国这个国家的基督教的发展从那个时候开始，而且整个一套都是那样过来的，都是祷告，传讲主的话语，读圣经，直到今天。为什么韩国当年这么穷困的一个国家，这么受压迫国家，现在可以这么强大？不是说是他有武力那种欺负人的那种强大，而是他们这个品格那样的站立，神的恩典。其实每隔几十年都要有复兴，每一代人都要经历复兴。这个复兴不是说是我们的长辈有了复兴，我们今天就可以睡着觉跑去好好享受。我们今天有复兴，我们的孩子将来也要复兴，但是每一代都不可以断了这个棒。你断了，你下一代就会受很大的苦，也可能会有很多代受苦。我就跟美国教会这个牧师Cathy 我就曾经问他，我说你做传道人哈，你最大的心愿是什么？他讲的话让我非常的感动，我从来没有听人这样跟我讲过。他说我盼望着见到复兴，从来没有人跟我这样说过。他说我盼望着见到复兴，他一辈子都是祷告的人，盼望着复兴，一同来地的祷告。我还知道我们是软弱的一批的人，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常常就有心中有各样的担忧，我们自己也有很多的挣扎。然而你让我们的眼光不仅仅只看我们自己，你让我们看得比我们要更大更远，你要比我们看得更长，你要让我们今天不仅是我们自己在教会中间可以享受你所赐的恩典，在主耶稣基督里生命中间各样的恩典，你更要让我们为我们的下一代着想。不是我们替他们准备好房子，准备好车，准备好他们的教育，而是准备好他们的生命。不是我们能陪伴他们一生，因为我们不可能，而是我们今天做我们当做的，也就是尽前在你面前祷告，把孩子们的生命这样子如此仰望在你的手中，把我们的生命仰望在你的手中，把教会仰望在你的手中，把社区，把美国，把这个世界仰望在你的手中。我们要看你的荣耀，帮助我们盼望复兴，帮助我们同心合意，帮助我们这一切从今天就开始，从为我们的孩子开始，为我们的孩子我们要聚在一起，为我们的孩子 我们要常常的哭泣，常常的呼求，我们要心碎，我们要体会到你的爱，你的心碎，你的苦，你的痛。我们知道是因为你的爱你才上了十字架，同样因着你的爱，你要让我们经历到你对我们的孩子爱，让我们经历到这样的痛。主啊，你就把我们吸引到你自己施恩宝座前，每天每月每日每时每刻，我们就仰望你。